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13章24到37节，在我们程序单背面有经文，上面也有 PowerPoint。 奉主的名，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瓜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家庭，你请过保姆，或者无论是住家保姆，或者是工人，或者是请过一些如果在香港会请菲佣哈，或者是请一些管家的，有没有试过，或者你自己曾经去做过这样子的工作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无论你是做住家保姆，或是你自己请了一些的佣人，有一天你要，如果你是像比如我就举香港吧哈，像香港一些家庭很多都请菲佣或者是应佣哈，他们的主人要出门了，然后那个菲佣追出来门口说：“哎，某某先生，某某太太，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几时回来呀？”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是那个主人的话，哈，不告诉他是吧？我几时关回来，关你什么事？你是仆人呢，你是菲佣啊，对不对 ？OK。今天其实这段经文也是这样，耶稣说他要再回来了，但是呢，他没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回来。可是今天我们也要来看看到底耶稣有没有讲，或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会知道。好，我们看一段小小的短片好不好？因为我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文读一遍肯定记不住，所以我要给你们放个短片，2分钟左右。
Thank you.
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好，耶稣到底几时来到呢？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时间呢？圣经里面没有具体讲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但是呢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的日子呢如同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什么？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该玩该玩，该聚的该聚，然后呢该结婚的还是结婚。你看我们最近有很多的婚礼，对不对？嫁嫁娶娶都有哈。这是一个比喻，让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还是正常这样生活，没有什么两样跟以前。而且耶稣来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比喻呢更加形象，就是如同贼来的日子一样。你知道你们家什么时候招贼吗？不知道。你知道教会什么时候会招贼吗？不知道。当然现在会有什么，会有摄像头，会有那个什么，会有那个报警系统，对不对？就有这样子预警在里面。可是呢，确意思就是告诉你，耶稣什么时候来你根本就没办法知道，不会预先告诉你的。而且耶稣来的时候会有很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像灾难片一样，我们看过那些电影的灾难片的电影，那些场面那些情景都一样，无论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饥荒，而且那个只是灾难的起头。到后来呢，灾难以后呢，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而且所有的星星都要坠落。哇，那个情景是更加的可怕。虽然是这么可怕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景，就是耶稣他要驾云降临，而且呢把所有各地从四方从地极所有的他的选民，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或者什么时候离开的，还有天使，都要招聚来。招聚来干嘛？招聚来他要有个大的审判，审判活人死人哈。这是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都知道的。所以看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呢，也许我们不是要去着重于问神，或者究竟到底耶稣什么时候回来，而是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准备，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警醒，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有没有好好的活好我们的每一天。你发现我今天讲题是用警醒祷告哈，这两个字可能对我们来说好像都不陌生，可是你知道警醒和祷告却是很清楚看到一个我觉得是蛮吊诡的一个说法。就是警醒呢，就是表示你很紧张，就好像我刚说的那个菲佣，他去问那个主人你什么时候回来，主人没有回答他，于是呢他就想说他中午总得要回来吃饭，所以我做好准备那个午饭，结果呢中午没回来。到了下午他要回来喝茶吧，或者吃些点心吧，也没回来。于是呢这个菲佣就在睡一个觉，或打开电视机看一下，结果突然间他听到下面楼下的门铃响了，他想糟糕了，主人回来，赶快要什么关电视机，然后赶快整理一下哈，因为在睡觉。结果呢他打开门，主人进来了，主人看到他好像虽然是开了门，但是主人知道他其实没有做好准备，因为他看到那个电视机的那个插那个闪灯还在闪哈。然后呢他也看到这个菲佣呢可能家里面因为他在客厅睡觉了嘛，可能也乱七八糟没有整理得很好，所以这个是没有警醒预备。所以你知道警醒是什么？警醒是会紧张的，你 你会紧张，哎呀，什么时候回来？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会紧张。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会有平安，因为你怕不怕耶稣来啊？怕不怕耶稣来？如果我没信主，我可能会有点害怕，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回来要审判。如果我信了主，我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要接我上去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怎么不害怕？虽然看到很多的这些灾难临到，像最近的以巴战争，像 前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这些战争可能让我们觉得战争好像不是离得我们很远很远，可能随时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会发生。本来我今天想放一段曾经放过的那个世界末日的那种情形，但我想还是不要让大家觉得有点惊恐的状态，所以我就没放。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其实呢，面对这种灾难临到的时候，其实会害怕。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心里面有平安。所以警醒会让我们会紧张，但是呢，祷告呢可能会让我们会不那么紧张。那反过来呢，有的时候可能警醒的时候呢，因为你常常都想说，耶稣如果他明天就来了，我今天做好了准备，所以你可能不紧张。可是你祷告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再怎么做准备，其实还是做得不好， 也会紧张。所以你发现又紧张又不紧张，又害怕又不害怕，就在这种好像在这当中找一个平衡点一样。那到底对于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应用和提醒呢？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放在两点上面，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将警醒祷告建立在对上帝的话语的一个信靠上面。因为耶稣在今天的经文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也就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也就是神的话是那么的宝贝。所以当你如果是常常愿意去读神的话语，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很确定的知道上帝会提醒你，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耶稣说连天使都不知道，连所有的人，包括耶稣他自己到 当时在地上，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愿意读经的人，你常常愿意去默想神的话语的人，你把你的信心，你把你的准备，你的预备是建立在对神的话语上面，你就会能够什么，就会坦然，就会不害怕。我就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其实在祷告会里面还是茶几会我有讲过这个的见证哈，就是我妈妈在韶关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牧师把她 post 出来，她说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很让这个牧师感动，因为她是在疫情的那段时间开始，2019年疫情前吧，应该是开始抄写圣经。你知道圣经有多少卷书吗？哎，这些都是很认真哦，有上过洗礼班课，66卷，39卷旧约，27卷新约，有66卷。那你知道它有多少章吗？有多少节吗？可能不知道，他一定知道。你看，他这个是抄第一遍的时候，2019年。到了2020几啊，我不记得，反正在疫情期间他开始抄第二遍，抄到最近刚刚抄完第二遍，他现在开始抄第三遍圣经。我曾经试过抄圣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抄过圣经。我在疫情前的那个月开始，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我说我也要来抄圣经。我抄什么圣经呢？我只是抄创世纪50章哈，所以你问我多少章，我就很记得是50章。我抄创世纪的时候呢，是抄3种文字：中文、英文，还有希伯来文。其实我重点是想抄希伯来文，但是我想我不能只抄希伯来文，我还要看看英文到底怎么写，到底中文怎么写。所以呢，我在疫情期间我就抄，一直抄抄抄，每天都抄。我觉得抄圣经真不容易耶。今天你很有心情抄，明天你心情受影响的时候，可能你抄的时候就那个字就写得歪歪扭扭的，一下子笔就没水了，一下子你就不知道干嘛去了，你知道吧？抄着抄着突然间有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能够从头到尾抄了2遍啊，我不知道他抄了多少本子， 现在已经开始抄第三遍，我很佩服他，我很佩服，因为我到现在也只不过是抄了创世纪，只是抄了一个创世纪，我就没有再抄下去了。所以我知道这种毅力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 有些姐妹说她是不是在练字，不管她在练字还是干嘛，我相信当她一个字一个字抄，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在抄创世纪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边抄的时候，我对创世纪的每一节经文每一句，我突然间好像有个新的感受，新的领会。所以我在想说，哎，如果将来我再带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要在这方面要怎么分享，你知道吗，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们警醒预备自己的时候，你能够建立在对上帝的话语的这个上面，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也一定能够坦然去面对耶稣再来的情景。这是我一个很深的感受。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们生活应用的就是，到底你有没有将警醒祷告建立在每一天的这个每一件事情上。我不知道你每天有什么样的事情，也许你在做选择，就好像我们礼拜六我们在讨论说，哎，我们到底要怎么帮我们的孩子选择他们的兴趣爱好，到底将来他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学科去读，到底他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职业，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工作，怎么样做选择，甚至将来他们怎么样选择他们的配偶也要做选择，甚至到底每一天里面所做的事情可能也包括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房子，我该不该这个产业，我该不该买这个车子，我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车子，我该不该出去旅行，到底我是留在家里面还是我应该出去旅行，到底我今天我该去出去走走还是呢我留在家里面。你知道每一件事情哈，我到底买什么菜，我今天该做什么菜，因为我们昨天家长也讨论说，还问孩子到底你想吃什么菜，这些也是，你知道这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其实这个每天的日常生活你都可以警醒预备，警醒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做，反正我跟王牧师做任何的事情大事我们会祷告，那个一定会祷告哈。可是小事我们也常常也会祷告，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其实祷告真的是不能够停止的。就像我记得一个老人家说，他说如果你一天不祷告你一天就没有力量，如果你常常祷告你就有力量，如果你少祷告你就少力量，如果你多祷告你就一定会多有力量。所以我鼓励你们，我鼓励你们真的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是好好的在神面前去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都可以透过祷告你知道神他自己的带领。我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当一个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当你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会再来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人他要出去外面旅行，他要出去外面，结果呢他把他的财产把他的权柄交给了仆人，分他们做各样的工作。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主人出外旅行，然后呢把他的家产交给仆人，主人出外旅行然后吩咐他的仆人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可是呢他特别自己讲说，吩咐看门的要警醒。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说，谁是看门的？今天看门的是谁？ Jason， 对，他在走着这门口看谁进来了谁要出去。那教会是谁是看门的？牧师传道人啊，传道人是开门的，传道人真的是看门的。我觉得他要看守好这个教会的大门。可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清楚上帝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带领。所以牧者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警醒，就提醒我跟王牧师我们是看门的，所以我们要守好这个门哈，要守好一套钥匙。所以对我们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祷告真的缺少不了的。那我盼望我们教会呢真的是一个能够常常警醒的教会。那再次就呼吁大家，圣诞节很快就临到，圣诞节过去之后呢就是新年。教会呢有一个传统，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每一个跨年12月31号晚上，我记得我除了一个跨年没有在这教会度过，其他的 都是在教会里面度过。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你们也有经历过，那就是在教会里面通宵祷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面，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警醒预备的心。我很感谢我们能够在信义会的教会里面聚会，什么？因为每三年都有轮一次的不同的就经文，而每一年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蜡烛点起来的时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节期的时候，其实特别是这个节期，每一年我们都会遇到，就是要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做好预备，因为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他再来的脚步声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今天耶稣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你是一个时时刻刻警醒祷告预备好的人吗？如果你是那一个人，你一定能够明白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一定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更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你也能够活好当下，活好每一天，活在上帝那全然丰盛的恩典里面。今天我们当中有洗礼，所以我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我就再一次的鼓励今天要受洗的菲比姊妹，今天是你跟神立约的日子。不但是我们在座的，今天我看到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当中见证你的洗礼，而且你要知道，天上的天使、天君和所有的圣徒都一同的欢庆今天的这个日子，因为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又有一个小公主，有两个小王子诞生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主，我们虽然不再纠结到底主你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就愿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警醒祷告，预备好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常有你的话语，常有你自己的话语在当中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你，明白你的旨意。也愿主你帮助我们活好每一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常有一个预备的心，祷告的心。谢谢你使这个教会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也能够成为一个警醒祷告预备的教会。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你的话。